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印度。我们的印度这个题目讲的很少啊，因为平时大家对印度的关心也不多啊。印度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对大家来说呢，就是一个很遥远的现实，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么的土地也非常大，但是和中国呢隔了喜马拉雅山脉，那么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不相邻。它的西面是一个和它经常要打仗的国家巴基斯坦，它的东面呢是一个穷的简直没有办法的一个孟加拉国啊，它的北部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和中国呢完全隔开，它的南部过了海就是一个小小的西兰，就是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呢离开所有的世界的主要国家都相当远啊，它要越过整个的孟加拉国，越过这个缅甸才进入东南亚啊，这个一直隔得很远。他呢这个往西过了巴基斯坦，就进入了阿富汗和伊朗，那也不是多发达的地方。那么他要到欧洲，到美国，到中国，他的距离都非常的远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对印度呢这个兴趣不大。但是怎么来说呢，印度在很多情况下和中国很相似。第一个，国土的面积都非常的大。第二个呢，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都是14亿人口的国家，并且印度呢，在2024年是超过了中国，变成现在全球的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三个，印度和中国都经历了世界上很快的这个经济发展速度，中国在前，在80年代、90年代、00年代，中国有30多年的高速的经济发展啊，这个。8%几、9%几、10%这个增长比率，这中国是极为飞快的，用了大概30多年的时间变成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那么现在呢，印度在过去的10年呢，这个经济增长的指数呢也在7%、8%。那到了现在为止，印度呢在去年的第四季度是超过了8%。这个速度呢也很相似于中国的这个过去的几十年的速度，人口多，并且呢人口结构特别年轻，印度的人口啊是很年轻的一个国家。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这个印度和中国这个相似性，那么使我们呢也不能够不忽视这个，不能够忽视印度的存在。那么要讲印度呢，就好像这个千丝万缕的头绪，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都很注意看印度的一些情况，它的经济的发展，它的产业的发展，它的一些政策等等，这些我都注意的很多。后来呢，光注意这些政策和它产业发展是个抽象的概念，后来呢，就慢慢的注意去读啊，去看呢关于印度这个国内的情况了，包括印度的这个男女之间这个区别，女性的就业的比率非常的低啊，这个印度的种姓制度，因为说起来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依然是强烈的存在，变成了发展经济的一个阻碍等等吧，这些问题。甚至发展到由于种族种姓的问题，发展到呢印度人吃素的，这认为是高级的一个行动，所以呢印度的高级的种姓像婆罗门这些基本上是全素。这些问题啊全部的好像都不联系起来，但是你把它联系起来，你就可以看出一个印度的现在。所以和中国呢大家说没法比，我说现在就不能这么说了，也就像1970年代的外国人看中国说，中国呢不用没有可能变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因为太落后了啊，太封闭了。但中国用了这个30-40年的这个努力，现在变成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那印度从过去的10年，从2014年这个莫迪上台当总理，当了2任，现在进入第3任，看他能不能当上。如果当上的话，那印度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啊，按照印度说就是在 2046年，也就是印度独立的100周年的时候，印度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这个我现在呢就不敢这么轻视它了，因为哎，你中国能够走完这段路，为什么印度人就走不过这段路呢？大家说印度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那中国也有很多它具体的问题啊。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问题，那有问题是不是不能前进呢？我觉得这个不能够这么说啊。那么我们这个华人呢，就是我们的一般亚洲人呢，对印度人的看法都比较的遥远啊。我们很多年，你看大家在香港看香港电影呢，其中一个感觉，所谓印度人呢，就是阿叉啊，红头阿叉。这个阿叉呢，就是印度人，长了大胡子，用这个头巾包的紧紧的头，在街上当警察，在这些好的旅馆门口呢当门卫，这就是对印度人的一个固定的看法。那个这个看法呢，很长时间，在这个上海还是租界的时候的街头就有很多这个红头阿叉，在香港呢，那个时间还更长。到英国撤出以前的印度人的干的这种比较低下的工作还蛮多的。印度这个香港街头我都亲眼看过很多印度人呢，就是包了个头巾啊，在做这种开门啊等等这些工作，能够讲一些英语的，印度英语很流行的一个语言，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固定的形象。那么当然现在你深入的了解印度的话，这种戴头巾的只是非常少的一个比例，这个锡克族在人口的比例里面是少的不得了。就正是这样，因为锡克族人高马大，又愿意到外面去打工，所以锡克族呢除了打工的很多，就造成了一种假象，觉得整个印度的人呢都是包头巾的，都是用高大的，其实不是的。印度的主流人口讲印度语啊，就是 Hindis，就是印地语的这个人口，他们也不包头巾，也不是都长得这么高大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对印度的很多这个固有的这个形象，这个现在看来呢是远远于落后于这个现实的。那么当然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世界的媒体里面把印度作为一个主要的议题来讲的还是非常的稀罕，因为总觉得印度呢它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国家。但印度呢这些年呢它的经济体力整个经济的体制啊越来越庞大，所以现在呢就不能够忽视它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今天为什么要选这个时间讲呢？就是我千头万绪找不到一个落足点去讲印度，但今天呢有个落足点，印度的大选要开始了。这个印度大选，这个每五年搞一次啊，就印度的这个人民院呢，就是下议会啊，印度的两个会，上议会、下议会，上院叫联邦院，下院叫人民院。他的人民院呢就要开始选了，4月19号开始。这个是印度的第18届的人民院，就下议会，他呢就宣布开始选举。那么要分7个阶段进行，要多长时间呢？44天，4月19号开始，要一直进行到6月1号，6月4号公布结果。哇，这个时间可长了。这个时间呢其实是选这个人民院，选下院，下院的多数党的领袖就是这个国家的总理。这个其实这个跟英国是一样，因为印度呢很长时间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又当过很长时间的英联邦国家，所以它的政治体系包括它的立法、司法、行政体系，它跟英国的体系非常相似啊。这是印度的一个特点，它印度在很多方面都有这个非常沉重的这个英国的痕迹，就包括它的这个政治制度，它就是这个一样的啊。印度独立是到1946年它才独立的啊，这个所以呢它留下的各种管理都是这个英国的影响。你知道印度现在它能够语言都主要都有14种，大家看那个印度的卢比，你看看它那个货币上面打开，上面有14种语言， 所以到底印度元最大的什么东西呢？当然印地语是最大的，那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的这个不是这个系统的语言，它不是方言啊，那个这个是多，你看看人民币上面的这个不同的文字，有这个藏族的，有这个蒙族的，有维吾尔族的，这是有几个，有广西的壮族的，这么大概有几个，有汉语拼音，有汉字，但是印度呢14个，就说明它真正复杂。所以在这个院里面呢，这个人民院呢就是要选出多数。那么印度大概说有多少的党呢？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啊，因为印度英国的体制那多党竞选，那么大家说美国有多少党呢？我不知道，但是美国的大党就是共和党、民主党，那小一点的党呢可以忽略不计。印度呢，它因为像英国它非常相似，所以它的党呢就非常多。印度有多少个政党啊？我这个看了一下我都吃惊了，印度差不多有2000个政党，这个就是很吓人的。你这么多政党，当然他这个政党呢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做大，所以呢他就由这个政党的领头的党组成联盟，这样呢印度呢两个大的联盟啊。我今天讲讲印度大选，一个呢就印度现在的最主要的党就是印度人民党啊，印度人民党他为核心就组织了38个政党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叫全国民主联盟啊，简称呢这个就叫 NDA 啊，大家记住第一个全国民主联盟，这是现在这个为首的联盟。第二个呢是曾经的印度的最大的政党国大党，他牵头搞的一个26个政党组成的联盟啊，叫做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简称呢 India， 就刚刚是印度这个名字。所以现在印度是两个竞选的，一个是 NDA， 一个是 INDIA， 一个叫 NDA， 一个是 India， 两个联盟，一个是38个党政党，一个是26个政党。那么肯定第一个这个 NDA 呢是最大最大的。我们就看看这个印度的这个政党的领袖就是莫迪了。莫迪呢这次的政选这些大选的结果呢就是要决定莫迪能不能胜出第三任的这个总理。印度这个选举呢它是全社会展开的，就是大家公平的投票，这个很像英国的体制，那多票的就进。那么所以呢莫迪呢就要做，那么但是呢现在看到的这个统计的结果，我看到最早最后的一次三月印度有一个民调的机构啊，叫做印度快巴啊，叫做 India Buzz， 叫 Infosource India Buzz， 这个有点像美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民调机构，他就做了一个民调。那么支持率是多少呢？莫迪的支持率呢是高到 75%， 100个人有75个支持他。印度的舆论呢都认为印度人民党啊，就是这个印度人民党如果胜选，这个基本上呢是没有任何的悬念。我上个礼拜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是有一个摄制团队啊到印度去采访这个印度的一些民众啊，因为印度呢他的信宗教最多的这个是这个信这个印度教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印度是个佛教，佛教在印度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宗教，虽然佛教是从他那里诞生的，它主要是印度教。那么今年的元月份，这个莫迪为北部的城市叫阿尤提亚，那么有一间印度教的这个叫罗摩神庙去节目，那么所以呢当时有一个摄制组呢就深入到印度北部的这个阿约提亚，到这里去采访民众啊，站在那个恒河边上，我看那些民众呢一个个信心在在，就是那不可能有第二个，那一定是莫迪了，100%是莫迪了，并且街上的莫迪跟神呢是放在一起的，那种呢完全是一边倒的。所以我现在也都不怀疑，如果莫迪得到了巨大的选票而当选为这个印度的这个总理，下一任的总理，那组织他的新的内阁，那一点都不出意料。 他这个不需要通过什么武装力量，通过什么别的安全力量去保证，他这个民意的比例他就达到了这个极高，这是他的一个。那么有很多人呢就比较乐观的估计了，说我们现在印度这个内阁这个一共呢540，不，印度的人这个下议院啊，就叫人民院，多少席位？545个席位，两个席位根据印度宪法是由印度总统直接定的。那这个总理上面有个总统，总统呢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没有什么权，跟英国的国王差不多啊。但是他有权呢任命两个这个人民院的代表，那545就他任命两个，那就剩下543，543个席位里面有选民选出。那么现在乐观的估计，这个人民党能够拿多少席位呢？印度人民党有可能拿下这个370个席位，另外加上他的这个38个党组成的全国民主联盟，他可以轻而易举的拿下543个席位里面的400个，所以轻而易举的超过三分之二。如果超过三分之二的话呢，他就可以修宪，就可以修改宪法。那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好，我们等下再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点时间讲讲印度的大选，因为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人口太多，经济发展太快，国内的情况我们太陌生，所以今天呢，我要特别讲一段这个题目。这个莫迪呢，估计这一次呢，他当选是应该没有问题了，不是他当选的，是他那个印度人民党组成的这个全国民主联盟，这个 NDA 他会胜出，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莫迪呢，他也做了一个未来的发展的蓝图，这是在前天，2024年的4月14号，印度人民党呢发布了一个叫做2024年保证书，也就是一个五年计划吧，就印度的印地语读这个 Sankalpa Patra 啊，这个 Sankalpa Patra 2024，这其实就是施政纲领了。这个他基本上呢，就说要在2047年印度独立100周年的时候，要把印度变成一个发达的国家，这是远景。有很多人听了就很笑话，那印度那么落后啊，满地屎尿啊，这个牛满街走啊，这个算怎么可能呢？这个大家要想想，198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西方的人看中国也不是觉得这样嘛，大家穿一模一样颜色的衣服，这个街上呢大家都不怎么讲话，满大街自行车，没有什么现代化，经常停电，不一样吗？所以隔了30-40年，这个中国变成世界上的第二大的强国，那有什么道理说印度这么一个国家它不能再用20-30年的时间去实现它这个现代化的梦想呢？那完全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印度。那么我们看看这个2024年的保证书，就是印度的施政纲领啊，它讲到一些什么东西呢？它有几个东西，他基本上讲到的这个和中国已经做过的和中国正在做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走这个基础建设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这个强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梦想，跟中国早年提的四个现代化它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比方说这个2024年的这个施政纲领，这个所谓强国计划，就提出了印大要扩大高铁的网络。印度呢这个铁路非常的落后啊，我们经常看见印度的火车上爬满了人，车顶上都是人，那种镜头很多。我也看过很多人呢在 YouTube 上放的自己在印度买火车去旅行买火车票去旅行的这个经历，那也是又慢又不准时啊，又拥挤，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么印度呢现在也知道了要发展它的高铁的网络，并且呢要做新的铁路、新的车站，还要自己做这个高铁的火车。那么当然印度呢它有一个基本的基础，那离中国现在还差距很远，但是印度的发展很快，并且呢外资的投入是非常快，这个外资投入我估计也有中国的资本的投入，但是呢西方各国的投入呢就非常大。 那么这是它的第一个，就是高铁网。第二个要建更多的现代化的机场。印度的机场设施呢也是非常的老化啊，那个很多的这个机场呢都没有这个登机桥，都要走到那个机场上，通过这个梯子啊走上飞机。大家说这么落后怎么赶呢？哎，我跟大家说，我在1983、84年在中国各地去讲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机场也都是这样的，哪有登机桥之说啊？当时的广州白云机场用的飞机还是苏联的伊-28呀，那种四个螺旋桨的飞机啊，我是坐过的，轰轰响啊，并且在北京首都机场也是从那个这个一个搭上来的桥走下来的，上海的虹桥机场也就那样。那也是用的这段时间，印度呢现在意识到要做新的高铁网，要做新的高铁火车，要做新的机场，并且要建设更多的高速公路。那根据他这个2024年的保证书，就是这个 Patra， 这个 Sankalpa Patra， 他呢也提出呢要把印度建成几个国家，第一个要变成商品国家，就高度的发展这个商品生产啊，这个衣服鞋帽，这个所有的日用百货电子产品，这些印度呢都要想拿下来，因为印度有足够的这个人口可以承担这个工作。第二个呢，印度要自己做武器了，防务系统。印度的武器系统呢始终没体系，早年都是拿苏联的体系，印度长期来用的是苏联和俄罗斯的武器，这个走那条的道路。现在呢印度呢两边都用，这边呢买俄罗斯的武器，那边呢开始采购西方的武器，所以印度的武器系统呢是个混杂的系统。这个跟中国还不同，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苏式俄罗斯式的一条线，无论飞机军舰都是这条线，在这条线上给自己的现代化的这个发展最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但是怎么说都是俄系的系统。那么印度呢没系啊，它又不是俄系，又不是西方式，所以呢现在印度呢它想办法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防务系统，也就是说我做的东西呢总得有条路啊。至于印度都是偏东方是偏西方呢，还要看未来的发展。但印度跟中国关系不好，所以呢它不太会愿意和中国走成同一个体系，这一点呢是明显的。它另外呢它说呢我要做这个飞机的这个重要的制造和这个维护修理和大修的这个活动中心，也就是这个地区的这些飞机，如果它不但做飞机并且大修维修日常的这个维养它都能做啊，这个我们叫做 MRO 的。它这个呢基本上印度提出的计划中国现在都在做或者已经做到了。那这个并且印度呢要建成庞大的造船基地，印度呢要变成半导体芯片制造和生物制造的中心，这都是一样。所以大家讲这个印度要做新的生产力，大概就是跟中国的模式是一样，不过印度比中国要慢一步。但印度能不能赶上呢？我看呢按照印度的这种雄心壮志和现在的这个比较多的人是同意这个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这一部分的联盟，他们能做到，我估计印度他真是有可能他敢啊。那么我们看莫迪上台呢整整十年，2014年上台，2014年的5月份上台执政，他就搞很多改革，当然有些改革呢名字很虚啊，什么叫新印度啊，印度替代啊，印度制造啊，数字印度啊，总理基金啊，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虚的一些大名词，不过他实际呢搞了很多事情，一个搞了一个厕所革命，那个到在印度呢现在有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大家知道莫迪上台以前的印度那满大街就是这个随街大小便，因为印度的公厕的非常的少，人口又多，那么特别的乱，那么所以呢这个随地大小便就常见。这个莫迪呢上台以后就搞这个公共厕所的改革，就说厕所革命。那么这个做起来呢，现在印度虽然不能说厕所很够，但是起码呢没有太多这个站在路边就小便啊大便的人啊，这个是印度的，它还在继续的发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呢，就是税制的变革，改变税收。改变税收呢，不是说把富有的人收得多或者怎么样，它主要呢，这个税收改革是要为印度的中产阶层和得到更大的这个利润的空间，也就是不要打伤他们的积极性，并且呢，让这个投资人愿意投资，而这个税制改革得到的钱呢，去救援印度的贫穷的人口，也是一种方法。第三个呢，就是货币改革。原来印度的货币面值巨大啊，但莫迪上台就改了一次这个卢比，那卢比的面额那就小多了。这个并且呢，以旧换新，很快就搞定了。他换的时候，大家都是有很多诟病，但是改的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用。这个是做的慢慢的改变，十年以来。这个莫迪呢，已经塑造了一个新型的印度的政治文化。他到底有多大成功呢？我们看看2023年底的这个州，这个他的邦的这个选举。印度不叫省，它是个联邦国家，所以呢，它有很多邦。其中呢，它核心的几个邦呢，这个大选呢，就很难看见它的政治走向。2023年的年底，那么在印度的几个讲印地语吧，叫 Hindis， 这个讲这个语言的这个心脏地带的几个大邦，像拉贾斯坦邦、中央邦、乔蒂斯尔加邦，这些邦的议会里面，印度人党啊是获得大胜，就说明了这个莫迪在印地语的心脏地带他受欢迎的程度非常受欢迎，并且呢他还打破了印度的这种传统的种姓的这个格，把人硬生生分什么这个首陀罗啊，这个婆罗门啊，硬分成这个四等，还有不可接触的贱民。那这个莫迪上台以后努力冲击这个，并且提出了新的四大种姓，就是四个我们要关心的人口，穷人、青年人、妇女和农民。他说呢，要保护这些弱势的群体。那么他对这个国大党这些反对派他们的传统种姓的这个东西 caste system 他提出挑战，那么国大党呢肯定是拼死要维护印度的传统的种姓制度，那婆罗门高高在上就吃素，这是肯定。现在呢这个莫迪的印度人党呢就是冲击这个的核心的这个核心的理念，这个一定会受到很多印度人的这个欢迎的。我呢因为工作的关系，最近跟一个世界设计协会的一个主席吃过饭啊。这个人我在几个会，是个印度人，瘦瘦的啊，带着太太经常，那么在上海呢我在几个场所见到他，那么我请他到我工作的大学来参观，那么他跟我吃饭，他是个全斋啊，他我在学校呢请他吃饭，结果呢他吃的东西很少，结果我来点菜，就给他点了很多蔬菜啊、豆腐啊，他吃还吃鸡蛋啊、奶制品啊，这样那个人瘦瘦的，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呢就跟我讲他属于一个最高的种姓，就婆罗门了。我呢平时不太注意这个种姓，因为跟印度人接触不多，那么这一次呢和这个设计协会的主席英文讲得非常好，人也长得很漂亮，很有礼貌，那个讲话呢完全这个思维对于设计的理解也够很国际化，所以是个人物。那但是他讲话里面呢就跟我讲他是属于婆罗门，是属于最高种姓的，我觉得他的骨子里有一股骄傲，包括吃素的这个manner 就是这个举动啊，也是一种，所以我是比较高级的，那比较低级的印度人是吃肉的，大概是有这种，所以呢这个就是国大党他的要维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说法。那么现在呢这个莫迪的这个印度人民党呢要冲击这个价值，我想这个对印度是震动很大的。印度的这个政府呢今年的大选以前做了最后一次的这个数据的公布，三月底，那么三月底公布这个数据是公布印度的去年2023年的第四季度，是最后的几个月，10月、11月、12月这个数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多少， 这个挺吓人的，因为呢市场估计是 6.6%， 都是很高很高的了。那中国现在按官方说也就是 5.2%， 就印度呢它的公布呢说它的市场预料去年第四季度是 6.6%， 结果呢它这上个月公布的数字它的增长是达到 8.4%， 完全出奇的高。那么所以印度的统计部门呢开始要把这个增长速度呢进行调整，实在是发展太快了。这个当然呢是很能得到老百姓的这个民心的啊，并且印度人民党啊他这个竞选呢、啊、真是有一手，他有很多他能够组织庞大的基层人员走街串巷去登门拉票，他这个深入到老百姓的中间。那别的像国大党从来就把下面的人没当回事，结果没有想到人民党呢就真是人民的党，他就走街串巷一个一个的说让老百姓去登记。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团体叫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他呢对于选举呢非常注意，过去10年里面基本是没有败过。他的这个设计的竞选口号啊也非常的精彩，他的这个口号我看见印度用印地语写在街上，我看不懂啊，但这个读起来的很上口。他读什么呢？叫这个 Saka Saf Sakba Vikas Sakba Vishwas Sakba Prayas。 那再读一次啊，叫这个 Sakba Saf Sakba Vikas Sakba VishwasSakba Prayas， 这个都容易读啊，都是有个 A 字。这个翻译成中文的是为了每个人的成长，在每个人的信任和每个人的努力下大家共同努力。你看这个读起来都很容易，都是一个 S， 都是一个 Sakba Sakba Sakba， 然后我下面就换的 Saf Vikas 还有这个 Vishwas 还有 Prayas，这个非常有用，所以呢弄得印度的人人都能上口，这口号也是厉害的。那当时呢我们知道他的对手啊就是 India， 就是这个他的国大党的这个联盟啊，就说这个莫迪啊没有家人，因为莫迪呢又没有结婚，没有老婆，没有小孩，这个讽刺他，你这没有家人的人你怎么能够管一个国家呢啊。所以呢这个印度的这个全国人民党的这个首领啊普拉萨德就说他 no family， 就讲了一句。结果印度人民党呢就顺势说哦是的，14亿印度人都是莫迪的家人啊，他自己家没人，但是14亿印度人都是他的家人。哇，这个讲出来以后啊印度人呢都沸腾了，说这真对了啊。所以呢他这个口号加上这个说14亿印度人都是莫迪的家人，这个讲法等等，这个是非常的得人心，经济又发展的那么快。那么大家说你把印度写到讲的一片光明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了，并且问题很大。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未来呢也用点时间把印度这个主题给大家理顺理顺啊，也算我们第一次做关于印度的这个大选和印度国家的这个内容的这个介绍。好的，明天再聊。